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体悟修炼大法的美好，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在2018年9月得法，得法至今有4年了，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法会，心里万分感激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自己修炼的一些点点滴滴在此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走进大法修炼。对法轮功的初步认识是在1999年四二五以后，当时弟弟得法了，看到他经常在客厅里静坐，家里也摆放了许多大法小册子和横幅，那时可能我与大法缘分未到，没有进一步了解法轮功。在2018年7、8月，妈妈身体出现一些状况，上了两家医院，状况也没有改善。弟弟叫妈妈修炼法轮功，同时也送来了练功音乐，师父五套功法录像光盘和大连讲法录音。由于弟弟工作忙，他安排 A 同修来家里教妈妈练功，后来也请来了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。记得在九月的某一天早上，我没有去上班，当时妈妈在练功，我觉得好玩就跟着妈妈一起练，一边看着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自学，一边有妈妈在旁边纠正动作。我对法轮功的初步认识就是祛病健身那一层次上的东西，认为多练可以强身健体，所以有空就多练，没空就少练。当时不知道法轮功原来就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为根本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，也不知道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和其他经书。就这样，那时只练功，不懂得学法和向内去修。过了几个月，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变化，还是一样不顾道德品行，我行我素，在常人社会中造业，在工作上你争我夺的。就这样到了2020年8月，身体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状态，身体感觉不对劲儿，胃开始不舒服，胀气、胃酸倒流，种种问题接二连三的来，导致我花了很多钱去看中医师和吃药，也到医院去做了胃镜检查。这种情况维持到七至八个多月，一直到2021年3月底，我开始自我反省是哪里不对了，于是向弟弟询问了哪里有练功点。虽然之前也有想去和同修一起练功，但始终没有踏出第一步。此时因为身体出现的状况，我才想到要去练功点和同修一起练功，在那儿有同修可以指导我的练功动作，于是就去了大山脚的练功点，认识了 B 同修。在与同修的交流中，才明白不只是要练，还要修，而且修才是最关键的。之后 B 同修告诉我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要看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才是最关键，还有师父的其他各地讲法经书红银都是辅助。没有看书学法，就没有法做指导，那就不会修心性，也不会向内找。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学的，加上工作和孩子的一切大小事情在忙，就更没有时间上大法网站。后来我早上练功，晚上在空闲的时间多学法，开始学会向内找，向内修。如果没有多余时间练功，就找周末补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、练功、修心性后，那个胃病的问题就好多了。我也从法理中认识到， 人的一切病也都是自己的业力所造成的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，要消业就痛苦，哪有舒舒服服的事，人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。二，修炼大法让我身心受益。在修炼法轮功后，不再执着和追求物质利益，也不把钱财看得那么重，看到别人在物质利益上比自己好，也不再有羡慕心、妒忌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，怎样过得好、过得舒服，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，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，除非修炼。在修炼后，我放弃了一切不良的生活习惯，提高生活道德品行，在职场上放下争斗心，不跟同事攀比，时时为别人着想，也不再埋怨工作数量比其他人多。与同事所出现的矛盾，自己都会向内去找，而不是责备别人。说话方面也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说话谨慎，不说伤害别人的话。时时想着自己是修炼人，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、祥和的心态来对待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，时时依法对照。在这段修炼的过程中，也想起了与前夫的一些恩恩怨怨。离婚至今这么多年，心想现在是修炼人了，就应该修去自己的那些怨恨心，放下对他的执着。一切的发生都有着他的因缘关系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有执着心没修去，都不会圆满。现在，我原谅了丈夫之前的出轨，之前对我的所作所为，欠下银行债务的数十万还在偿还中，也不去追究前夫从未给孩子的赡养费。我明白了，夫妻之间的恩怨是缘分化来的，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，今世我就应当偿还于他。感恩师尊的慈悲为怀，让我放下了怨恨心，不再去琢磨这件事。不仅这些，我还向他弘法，希望他也可以早日得法。三，参与讲真相项目。我在今年1月22日参加了全球退党中心电话组 RTC 训退一讲通的第一期培训班，为期两周后才开始在平台上拨打真相电话。这几个月来，我非常感谢组长、协调同修、技术同修和其他同修们在背后为这个讲真相平台默默的付出和用心，使大家形成一个整体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在培训前后，为新手同修们安装了一讲通系统和拨打线路。语音稿培训中，组长细心讲解语音快里的内容，内容丰富也很完整，是结合了口讲组同修们多年来丰富的讲真相经验。语音稿内容都是用不同颜色来划分，方便使用，简单易学，让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记好一些常用的语音块，并掌握好语音块的内容，这样自己在真正拨打时就会比较熟悉那些语音块，也可以提高拨打时的信心。组长们非常用心，分享了很多同修们拨打成功劝退的案例和其他拨打的案例，有众生不听的，有怕心的，有心结的，也有善良的众生互动的，一些众生听真相长时间但是不退的，有不吱声的，也有骂人的等等，这些案例都可以让我们新手同修有机会借鉴。每通电话，不管是有退的还是没有退的，都有他独特的拨打思路和流程，都积累了同修们多年来拨打的经验和背后的付出，都是同修们那一颗想要救人的心。一讲通语音快的声音也很平和，容易切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声源来进行拨打讲真相。一讲通共有四页，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选用其中一页来拨打，就能成功劝退。不分年龄的同修都可以参与集体拨打， 只要有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愿望就行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救度众生的平台，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修炼的环境。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，我决定在这个平台上参与讲真相项目，多救人，并修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心。在组长带着新同修拨打时，我有机会自己拨打和听同修拨打。开始几次自己拨打时，电话铃声一响，怕心就上来了。众生接听后，心跳加速，找不到要播放的语音块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众生就挂电话了，心里急得不行，觉得自己为什么学得这么慢，反应怎么这样慢。虽然在听同修拨打时也做了一些笔记，但是一着急要播放的语音块都忘记了，手忙脚乱的，就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熟练和慢慢掌握语音块的内容。所以在每个晚上的拨打中记录着同修常用的语音块，从切入、送化名、劝三退、送九字真言、讲大法基本真相、自焚真相、火灾器官、中共邪恶，到最后结语，模仿一些例子，再设计自己的思路。其他同修拨打时，大家也在一起为同修们发正念，清除众生听真相得救背后的邪恶干扰，大家形成一个整体，正念足，能量场也强，就能成功劝退无数的众生。记得在培训后集体拨打的第二天，我就成功的劝退了一名河北石家庄的女生，送了化名，退了个少先队。当时我的欢喜心就上来了，以为劝退可以这么容易，后来悟到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手而已。我知道这次劝退是师父安排的，把有缘人送过来了，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和加持。之前的几个月，从下班回家到每晚上坚持上平台拨打电话，从一名对系统不怎么熟练的新手，到现在已经慢慢掌握一讲通系统的操作，也因此拨打的越来越有信心。每天晚上大家都集体的在发正念房间发15分钟，发完正念再到集体拨打房间背论语2遍，之后再进行拨打。每次拨打完毕，晚上10点整都会有一个交流，同学们交流了拨打电话时的一些状况和体会，分享自己在拨打中所用的流程，分享成功劝退的案例，也分享了自己近期在心性上得到的提高，让同学们都有机会可以对照自己的不足，比学比修，得到提高。我非常珍惜同学们的分享，听了同学们的交流都感到无比的充实。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，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善良的人听完真相后一直在说谢谢的，有明白真相后做三退的，有听真相很长时间的，500秒、1000秒、1500秒，甚至更长时间的，有拒绝听真相的，有听不懂的，有不会说普通话的，有破口大骂的，也有静静听，有怕心而不吱声的，也有接到电话半信半疑，也有开始就挂机的，但是回拨后也听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的，等等。每当成功拨打，有人愿意听真相的时候，我悟到，不管对方同意三退还是没退，只要众生愿意听，我们就要不断的播放真相让他们听，他们就会明白真相，背后的邪恶就会被解体。在接到其他同修的电话时，众生就有被救度的希望。只有一位众生退，少数的听真相，也不要放弃，坚持到底。不要忘记大法弟子的誓约是为什么来的。师父在至2021年台湾法会中说，大法弟子学好法，讲真相救人，这是你们来世的目的。拨打的每一通电话都是修炼，都是在考验自己的心性。记得开始拨打，一上来就被挂电话的，或是打了不接的，急躁心就上来了，有挫折感，我就不想再拨打下去。或拨打中遇到骂人的众生， 心里就不是滋味，心都被带动着，过了很久心情不能平复下来，当天不想再继续拨打。有拨打成功劝退的，就想显示自己自以为是的心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拨打，在拨打中就能把心静下来，抱着一颗救人的心。现在拨打时，坦然面对众生的谩骂，不管打得好不好，不再纠结和找借口。遇到不顺利时，我会读一读师父在红岩中的诗词，调一调当时的心情，再继续拨打。也会开始向内找，找自己这几天的修炼状况，一定有什么不对或不精进的。还找到了很多人心，如懒惰心、安逸心、怕心、怕吃苦的心、显示心、爱面子心、埋怨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等。四、结语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你们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法传得很不容易，得到也很不容易。所以我很庆幸能在此时得法，感谢师父把我救度。身为大法弟子，不能再彷徨，应做好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助师救度众生，现师现法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所讲的都是当前修炼中状态的个人认识，因为层次有限，语言表达能力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突破亲情观中精进实修，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9日。师父您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马来西亚华人，今年69岁，于2003年2月开始修炼大法。在这19年里，我真正的快乐、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都是从修炼大法开始的。听我妈说，我从小就常发烧，当地的政府医院就是我常去的地方。读小学时，在课室里最怕坐在风扇下面吹风，到中学时也是如此。退烧药吃了不少，每当月事来到时，第二天就肚子疼得死去活来，止痛药吃了不少，精血的分量也特别多，这种情况持续了40年。后来去妇科医院做了清洗子宫手术，但是依然没有改善。我在80年代结婚，生了两个女儿，发现自己越来越苦，苦的是不能站立太久，也不能坐得太久，甚至蹲下来都困难。那就学人家去跑步，也学起气功来。学了一年，什么也没改善。有一次，因为喝了一杯奶茶后，胃部不舒服，我以为是普通胃酸过多症吧，没放在心上。过一段时间，当我吃了东西之后，胃痛起来了。再隔一段时间，胃痛发作时，有要作呕的感觉，并且会感觉到身体的背后也作痛。经过专科医生的诊断，结果是胆结石。 因为我怕上手术台，就把医生给我去吉隆坡做雷射手术的信扔掉了，决定放弃治疗。就这样一次次的煎熬，连我的丈夫和女儿都不知道。每当他发作时，我就只能躺在床上五六个小时，一阵阵痛楚，直到他自己停止为止。后来与丈夫的感情出现了矛盾，我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在心结难解的情况下，我们离婚了。后来我去了教堂，听牧师宣讲圣经，学习如何祷告等等。结果不到一个月，我就再也不想去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而且我什么也没有得到。第一部分，得法经过。1999年那年，我在阅读《自由日报》时，看见一则新闻标题，大意是说中国取缔法轮功，还有一张图片，图片里有法轮功练功者。当时我没去看文章的内容，只是在想法轮功是什么。在机缘巧合下，大概是2002年的一天，我去钥匙店配钥匙，无意中看见店里的一个玻璃柜上面有七个红色的字，世界需要真善忍。我还特别把这几个字拍照给自己做留念。不久，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，告诉我有一种功法如何如何好，叫我去看看。我说不去了。第二天他又再跑来提起这件事，我还是跟他说我没兴趣。结果一个星期后，他带来一个法轮功教功带的光盘，当他交给我的时候就说了一句，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。当时我顺手将光盘放进唱机，就这样我跟着光盘里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影片学练起法轮功法来了。当时对宗教气功已经失望了的我，因为盛情难却，就拿了光盘并放进播放器打开看。当看到屏幕上出现法轮功、真善人等几个字时，我心里突然一震，一下子想起了钥匙店里面看到的话和多年前报纸上的消息，就一口气看完了整个光盘。当看完后，我心里发出一声惊叹，李洪志师傅在讲宇宙啊，这就是我要的。于是我跟着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动作学了起来。当我自学练到第四天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。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连十分钟都站不了的人，可是那天我却跟着录像站着学练了一个小时，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后来我把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请回家阅读，得法后我感觉到自己的腰酸背痛、坐立不安的情况消失了，心情太好了，越是痛经消失了，胆石疼痛症状也没再发作过，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30岁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。在2004年九评共产党社论面试后，我知道除了学法练功、发正念之外，讲真相也重要。首先我向我的亲人讲真相，然后是朋友以及陌生人。后来我学会用电脑，因为我原来是一位职业歌手，所以就在网上结交歌迷朋友讲真相等等。2004年我们的辅导员成立了一个练功点及学法小组，也曾申请参加国家国庆日以及国家挑战日的游行、弘扬大法等活动，还获得过政府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。在2019年之前，也就是中共病毒还没到来之前，马来西亚有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双峰塔，每逢周末会看见好几辆旅游大巴载着满满的中国观光客到那里， 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会早早在那里等候他们的到来。我们有的举着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展板，有的双手拿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真相横幅。第三部分，师父的保护。回想有一次，我在景点车站等巴士时，天下起了小雨，我没打伞，只是掏出雨衣穿上。不久车来了，上车后我看见客满，便挨着走道边站着。大巴启动后，突然路旁有个人横穿马路，司机急速刹车，把正在整理雨衣的我一撞。我背向着驾驶座的左侧处冲撞了过去，我的头后脑勺猛然撞击车身，当下只觉得头部热热的，也不痛。车里有个中年男子赶忙把我扶起来，并告诉我刚才的意外。回到家摸摸自己的头，既没起包也没受伤，只是手指有一点擦伤，我才知道师父一直慈悲地保护着我。第四部分，经历神奇。某一天的中午吃饭之后，想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小睡一下，才好上下午的歌唱班。当躺下不久，眼睛微闭时，朦朦胧胧的耳朵突然传来一阵好像大风车快速转动的声音，声音是来自我的身体背部之下。当时的客厅风扇是没开动的，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有点害怕，眼睛不敢睁开。接着感觉自己平躺着的身体浮了起来，然后慢慢漂移到窗口前，再缓缓飘回到沙发上。当那阵旋转的声音消失了，我才敢睁开眼睛，一切恢复平静。就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，练功人要飘起来是很容易的，现在的科学家解释不了。其实人身体所有的脉全部通了的时候，它就可以起空。他不起空，他走路也会飘飘的，爬山呀上楼呀都不会累了，这就是脉通了就会这样。至于说元神出来了，有的人元神容易离体，有的人不容易出来，离体后法轮带动你飘起来的身体，所以转动很快。第五部分，讲真相的故事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在某个大排档茶餐室外派发《大纪元时报》，派着派着，突然听到从我后方不远传来一声，哎，给我报纸呀。我赶忙走去给他，原来是一位卖鱼的小贩，他没接我递给他的报纸，却说，你们啊，整天派这个派那个，都在批评某某党。当时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，中共不是中国，中共是什么，是怎么起家的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，大纪元时报报道真相，释放正能量。他听后脸色好看多了，就要了一份，还说给我旁边的这位朋友一份吧。之后我返回大排档大门口继续派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我突然想起要另外给他法轮功真相资料和九字真言，所以我再返回去找他。两个星期后，我再次给他新的报纸时，他告诉我，他花了一个晚上仔细地看完报纸，觉得很好，叫我要多给他几份，好让他的朋友看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学员在景点处等待中国观光客的到来，其中一辆大巴正停在我的旁边，导游先生下车，见到我手举着法办江泽民真相展板，我微笑着说，导游先生你好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，你是哪里的人？为什么不在家？跑来这里做什么？ 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本地人。我回答说，我是马来西亚人，我工作做完了就来咯，我是告诉人们真相的。他说，马来西亚这么多事情，这么乱，你不管，偏偏要去讲别的国家的事。我说，因为我关心马来西亚，也关心全世界呀。我知道中共掩盖真相，迫害中国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告诉人们真相才是希望啊。他听后沉默无语，走回大巴。第六部分，过心性关。讲出来了，觉得自己修得真是差劲。事情是这样的，6年前在东马家乡，我有自己的职业，后来因为小女儿怀了孩子，需要保姆照顾，也因为她是补习老师，无法全职照顾出事后的婴儿，于是便想到了我。经过她的丈夫同意，就把我接过来西马长期居住了。因为没有深入学法，发生矛盾时从不向自己心里找，不看自己是有什么问题。有时小孩子跟他母亲闹情绪，我也去掺一把，过后我才后悔，怪我自己人的那颗心放不下，可是下次又重犯。经过我痛思之后，就开始觉醒了。有一次，就因为小孩子知道他母亲就要出门去补习班上课，要求他母亲和他玩一会儿，我女儿就说时间到了，就匆匆地出门了。小孩子闹得不行，一直哭，我听了心烦，就跟小孩说，你要哭嘛，就请你出去门外哭。这一说更不得了，后来我想起手机里存有大法弟子的歌曲，便打开给他听，他听着听着心情就好起来了。事后我自己向内找，问自己，我修了吗？我有做到修吗？第二天早上，我跟孙女道歉，说昨天我不应该说那样的话，伤害到她。还记得有一次，在喂小孩吃饭，小孩才吃了几口就闹着不想再吃，我一直劝说着，后来小孩闹着走开了。当我收拾碗，拿去厨房时，突然感觉到一个东西从我背后扔过来，定睛一看，是用来盛装小孩饭菜的暖壶。暖壶飞过来时，撞向厨房墙壁上落下来了。原来是小孩的父亲，我的女婿，生气后丢过来的。当时我被吓到了，但是心却很平静，明白这是自己要过的关，想到修炼人要想自己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，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，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，因为你付出了，承受多大，转化多大，都变成德。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？你不就两德了，业力还消下去了，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，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？感谢师父一次次慈悲的保护，因为有法的指导，家庭的一切矛盾都一一化解了。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和谐的家庭。第七部分，结语。回想这19年来，在修炼这条路上，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考验和关卡。在我一浮一沉、磕磕碰碰时，师父总是看护着我，点化着我，给我机会。尤其我在过殡业关时，慈悲的师父总是为我操心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走过来了。现在正法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，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我，要做好那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期盼。弟子何时、 叩谢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